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防部澄清未受到攻击， AI 造假图片引发关注。拜登政府与西南七州达成协议，减少科罗拉多河的供水量。拜登与麦卡锡就举债上限进行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一度停电，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担忧。禽流感危机，巴西宣布180日动物卫生紧急状态。意大利暂停 ChatGPT 后，计划审查其他 AI 系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一张邻近美国五个大楼发生爆炸的假相片，一度在网上被迅速疯传，导致美股礼拜一闻讯大跌大约10分钟，亦引发各界进一步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好多观察家认为，这张疑似人工智能合成的相片是经由多个推特账号散布出去，迫使国防部出面澄清五个大楼并未发生爆炸。国防部发言人礼拜一表示，我们可以证实这个是一个假消息，五个大楼今日并未受到攻击。另一方面，维珍尼亚州阿灵顿消防局亦在社群媒体回应说，五个大楼附近当日并未发生爆炸或意外事件。此前最近在网络造成轰动的假相片，还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捕，以及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身穿一件时髦白色长版羽绒外套等。外界担心，而家生成式的 AI 技术已经使业余人士在无需使用专业软件的情况下，就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令人哋信以为真的相片。拜登政府礼拜一宣布，已经同西南部七个州达成协议，以至少1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来换取他们暂时减少用水量，以便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保护关键的科罗拉多河系统的供水。根据内政部宣布的这项协议，加州、阿里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将自愿节约300万英亩的水，直到2026年，相当于这些州从科罗拉多河分配总水量的13%。而一英亩英尺单位的水大约是两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消耗量。而拜登政府将对这些州的城市、水区、美国土著部落和农场经营者所节省的230万英亩英尺的水进行补偿。补偿所用的资金会来自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拨款，其余的70万英亩英尺的水将由这三个州通过无补偿的减排来实现。内政部长德布哈兰德在礼拜一的一份声明中说，有4000万人、七个州和30个部落正依赖科罗拉多河流域来提供饮用水和电力等基本服务。联邦政府正与各州合作，在面对气候变化和持续干旱时，找到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礼拜一，拜登总统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后，未能就提高政府314000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达成协议，但双方表示仍会继续谈判。目前距离违约大约只是剩下10日时间。拜登在会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再次重申违约是不可行的，唯一能够向前推进的方法就是本住诚意达成两党协议。同时他亦称礼拜一的谈判富有成效。麦卡锡就告诉记者，虽然我们还未有达成协议，但是我觉得我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而谈判人员亦将聚在一起通宵工作，试图找到共同点。不过麦卡锡不愿意考虑拜登的计划，也就是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和加强对石油和制药行业的税收来削减赤字。他希望至少能够减少2024年联邦预算中的开支。礼拜一，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一度出现断电，必须依赖发电机应急。俄乌就双方指责是对方引发停电。目前乌克兰已经将核电厂连接外部供电网，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六座反应炉都已经关闭，但仲系需要持续供电，以让里面的核燃料保持冷却，避免发生熔毁情况。为此，核电厂礼拜一较早前已经启用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当日晚上，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宣布完成修复工作后，表示核电厂已经切换回透过乌克兰电力系统供电。这一宗事件亦引发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担忧。他表示，这座核电厂的安全状态极其脆弱，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加以保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停电是因为俄罗斯炮击所引起，而一名俄国扶植的官员就称是因为乌克兰切断电力线路。巴西农业部长法雅罗22号签署文件，宣布巴西从当日起进入180日动物卫生紧急状态，以应对巴西首次在野生鸟类身上发现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野生鸟类感染 H5N1 亚型禽流感不会引起贸易禁令，但是农场的禽流感病例通常会导致扑杀整群家禽，并可能引发入口国的贸易限制。巴西是全球最大的鸡肉出口国，去年销售额达到97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已确认8宗野生鸟类 H5N1 病例。巴西农业部22号晚间话，已经建立紧急行动中心，以协调、计划和评估与禽流感相关的国家行动。巴西卫生部表示，周末检测到圣艾斯皮里图州采检的33例人类疑似感染禽流感样本，都对 H5N1 亚型禽流感呈现阴性反应。巴西上个礼拜在圣艾斯皮里图州确认首宗野生鸟类禽流感。路透社5月22号报道，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 Garanti 在3月份暂时禁止 ChatGPT 后，计划审查其他人工智能 AI 平台，并聘请专家加强审查。Garanti 是欧洲31个国家数据保护机构之一。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aranti 率先禁止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Replica 对面部识别软件制造商 Clearview AI 处以罚款，并在欧洲限制 TikTok。 今年3月， Garanti 暂时禁止了微软公司支持的 OpenAI 机器人 ChatGPT， 并对该应用程式涉嫌违反私隐保护条例展开调查。在打击 ChatGPT 时， Garanti 使用了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条款，特别是其中保护未成年儿童授予个人请求取消和反对使用其个人数据权利的条款。在 Garanti 采取措施后， OpenAI 对其聊天机器人进行了更改，以符合规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议员对世卫屈服中共压力表示失望。美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协议，允许美军进入该国水域。华府智库话，俄乌战争是否尽早结束，对中国不重要。南卡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宣布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国驻美国大使悬空多个月，这封礼拜二抵美。中共肺移植专家承认，使用的移植器官全部来自活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5月2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有12个台湾友邦在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的提案。22号在世界卫生大会的总务委员会及大会上经过辩论后，决定不将此案排入大会议程。对于世卫又一次在中共反对下将台湾排除在年度大会外，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推特上发推文表达不满。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霍拉罕说，不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世卫错过了我们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另一层韧性，我们不能够被中国的反对伤害我们的全球卫生系统。代表犹他州一向力撑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匡希恒发推文说，台湾能够帮忙，国会正采取行动应对中共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个礼拜一致表决通过他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这个法案旨在抗击中共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美国务卿布林肯22号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长温巴克里达基签署安全协议，其中包括允许美国军队进入该国的水域和港口。布林肯在莫斯比港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作为平等的主权伙伴起草的防务合作协定，将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能力，包括为受危机影响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和临时住所，作为我们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该协议还将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军队更容易以新的方式在更多地方共同训练。布林肯说，22号签署的另一项协议将允许巴布亚新几内亚部队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合作打击非法海上活动，包括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布林肯说，根据这一项协议，我们的部队将能够互相登舰，分享技术专长，并最终更好地共同巡逻海洋。布林肯代替拜登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忙于正在进行的谈判，以避免美国的债务危机。拜登取消了美国现任领导人对这个太平洋岛国的首次访问。美国之音23号刊登华府智库学者孙运有关中国斡旋俄乌战争的文章，指出俄乌战争是否尽早结束对中国不重要。现任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孙运在文章指出，2022年中国想战争迅速结束，因为战争爆发后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突然大增，面对西方国家要求谴责俄罗斯，又难与俄罗斯划清界线，所以中国曾经期待俄乌战争迅速结束，从而改善中国外部政治环境和经济关系。但到了2023年，国际形势出现变化，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减少。例如欧洲从反对中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转向争取中国支持，向俄罗斯施压及为战争结束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个都增加了中国对欧的外交筹码，而争取欧洲在美中竞争中保持中立。所以目前对中国来说，重中之重并不是尽早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在战争中实现外交战略目标最大化，这个包括争取欧洲的支持，塑造中国中立诚实的外交斡旋形象，展现习近平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智慧和重大成就。孙云分析，俄乌战争拖延下去对中国既有挑战亦有好处，客观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对中国外交形成的压力乃至国际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都对中国构成重大挑战和潜在伤害。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不可避免的衰落及对中国的依赖，令中国在中亚、北极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必然兼顾中俄的掣肘，为中国带来好处。美国参议院唯一的黑人共和党参议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蒂姆斯科特，22号宣布竞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说要恢复受到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威胁的美国生活方式。法新社报道，57岁的史考特生平激励人心，他成长于单亲家庭，家境清贫，如今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之一。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还有创业家维维克、拉马斯亚米和前阿肯色州的州长阿萨哈钦森，亦将在初选中和川普竞争，但要赶上川普的知名度仍相当困难。川普的前副总统彭斯正在酝酿是否出马竞争2024年共和党提名。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迈阿密市长弗兰西斯苏亚雷斯以及其他人亦在跃跃欲试。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今年一月离开华盛顿返回中国出任外交部长后，中共驻美国大使已经空员超过四个月，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最耐的一次。此前已经有消息传出，可能由外交部副部长兼美国事务专家谢峰担任新的驻美大使，但中国一直未正式公布。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在22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共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最早在23号抵达华盛顿履新。谢峰履新显示北京可能想减少双方的争端。报道表示，谢峰专长与美中关系，但缺乏好似秦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紧密关系。谢峰现时上任，正值美中关系因台湾议题、侦察气球事件及贸易战等经历50年来最低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现年59岁的谢峰曾经协助安排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备受瞩目的峰会，亦曾经在2021年的一项换筹协议谈判中担任中方核心人物，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台湾中国事务主任简尔荣话：谢峰上任的时机点表明双方正在解冻，但既不会扭转，亦不会阻止双方走上去风险化的道路。据大纪元22号报道，中共肺移植专家陈正瑜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承认，中共使用的器官全部来自活体。他的言论为外界指控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近日被中共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的陈正瑜及其团队在美国医学会指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肺移植的论文。论文发表后，陈正瑜5月8号在微信与微博上同时写到，2015年我国全面推行心脑死亡爱心器官捐献，供民脑死亡爱心捐献的器官作为我们唯一的器官来源，感恩我国每年6000例左右的爱心器官捐献，使得我们的肺移植走向世界。2017年中国的肺移植数量跃居全球第一。陈正瑜次年对中共官媒澎湃新闻声称，中国肺移植不缺供体，缺受体。2016年8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通告，陈正瑜严重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严重涉嫌触犯群体灭绝谋杀犯罪，对陈正瑜立案追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